大家已经看到今天要讲的题目，真净啊，念佛真净土。昨天我说明为什么会讲这次的题目，我记得在大概一两个月前吧，有禅宗法师有邀请我到念佛会讲开始，因为那个是临时起意的，所以讲了二十几分钟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些地方没有交代的很完整。那我觉得这个题目其实对很多人蛮重要的，所以我再把它整理一下，再重讲一次。首先讲到念佛，很多人都以为持名就是念佛，尤其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念佛，然后生净土就是往生极乐世界。因此很多人都以为以持阿弥陀佛的名号而求往生净土啊，就是念佛生净土。其实如果是这样的内容的话，不用我来讲，因为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啊。那今天要从比较广大的视野来看这个题目，因为事实上如果只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去往生净土的话，对佛法来讲真的是挂一漏万，因为佛法的智慧非常的广大浩瀚，没办法只是用一个名号就能够注释的。那我们首先讲佛是什么。其实佛不是指释迦牟尼佛，不是指阿弥陀佛，不是指已经成佛的佛，佛是指觉悟，觉悟的意思。释迦牟尼佛因为在菩提树下觉悟了，所以才被称为释迦牟尼佛。所以念佛是念觉悟的意思。我们都还，那这个觉悟其实要分作已经觉的，还有还没有觉的。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是已经觉悟的，那我们是还没有觉的。还没有觉的人想念觉悟、求觉悟，这个就是念佛。哦，就是简单讲，就是求觉悟的意思。那么我们要求觉悟，也不能说其他人不求就不求觉悟啊。那求觉悟难道外道就不求觉悟吗？外道其实也求觉悟，但是外道也修念佛法门吗？这个就是从广义来讲，他们也是在求觉悟嘛。但事实上，我们觉得这样子是有，虽然求觉悟，但是不一定能够觉悟啊。所以我们所说的念佛法门，主要是说，杨毅所觉得为觉者为求觉而修的一切法门，这是算最广义的念佛法门。可是如果这样的话，也外道也是修念佛法门，但是我们觉得外道不太可能觉悟，所以是为觉者为求觉而修呢？修什么法门呢？修以觉者所教授的一切法门。因为你要求觉悟，要跟过来人学，凭我们个人的力量要求觉悟是很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学佛就是因为他佛是已经觉悟的，我们跟他学，这个就称为念佛法门。所以这个念佛法门的话是非常广泛的。那么对我们目前在这个地球上的人被称为娑婆世界，我们所学的主要是释迦牟尼佛所教授的一些法门。所以为了求觉而修释迦牟尼佛所教授的一切法门，都称为念佛法门。所以这个就已经把三藏十二部经所讲的全部包括进去，所以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的。所以讲白一点，大小圣各宗各派哪一个不念佛呢？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啊，最初的发心就是要求觉悟，最后也是要求得觉悟。所以事实上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每个人其实都是在求觉，在念佛的。所以过去有人进禅堂了，然后说叫他念佛的是谁？
突然就跟我讲说，我平常没有出名念佛的习惯啊，为什么叫他那个念佛者是谁吗？说你就参求觉悟者是谁不就对了吗？因为我们每个人进禅堂就是为了求觉悟嘛，而念佛者是谁，就是求觉悟者是谁。那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就相应很多啊。所以事实上念佛者是谁，其实就是求觉悟者是谁。好，这是第一个讲到啊，念佛其实念佛法门是非常非常广泛的，所有的三藏这部经所讲的法门其实都是念佛法门。那我们再把这个几个再分作几个层次，一个是见佛性，当然见佛性主要就是指见性，指开悟。中国禅宗讲的非常明确，开悟就是见性。那在阿经典也常常讲是说见法即见佛啊，甚至我们上次也说到说哦，佛以法为尊，哦，我们敬重以佛为尊嘛。那佛呢？佛是以法为尊。那法是什么呢？法主要是指法见性的法。所以见性当然这是比较高层次的啊，是指禅宗的开悟。所以我们在回头看有一部经《楞严经》，里面有一个大智者念佛圆通章，里面有一句话：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的，今以此戒，这念佛人归于净土。很多人都把念佛啊，以念佛心，把这个念佛当作持名啊，以念佛心入无生的，说以念佛的方式而入无生法忍。如果只是持名念佛，讲白一点，你再好，正得一心不乱，因为那是修定的法门，修定法门不可能入无生法忍的，因为入无生法忍一定要见性。所以事实上，我的解法不是这个样子，因为是他其实他不是念佛一个名相，是佛性一个名相。以念佛心，佛心是一个名相。好，我们刚才讲一下，我本心地以念佛心嘛，很多人都把念佛挂号当做一个名相嘛，啊，然后把这个名相就当做持名。而事实上，我的看法刚好相反，佛心是一个名相，跟佛相应的心，跟佛同等的心，那是什么心呢？那是真如心的。要跟真如心相应，才能够入无生法的。在讲义上那个有一点地方错，唯有见性才可能入无生的啊，那写错了。所以真正的是要念佛心才能够入无生法的，而无心就是真如心的。因为我们要知道，《楞严经》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讲舍是用根啊。那根是什么根呢？根其实就是心性。心性用心性的方式去修行的，跟持名念佛其实相距很远的。很多人甚至说净土宗也把大智智念佛圆通当作净土五经之一啊。可是大智智念佛圆通中的念佛跟阿弥陀经的念佛其实完全不一样，因为阿弥陀经里面的念佛很明确的是就是念阿弥陀佛，那这里面所说的念佛其实念的是真如心的，是心性啊，是见性，那个大不一样。中国人一向中国禅宗讲不在楞严的，楞严经是最能够开悟的经典。那么在大智智念佛圆通章里面，其实它是属于二十五圆通里面的。二十五圆通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的话，它是包括六根六尘啊，六根六识六尘，还有七大。我们平常是讲四大，后来讲六大啊，地水火风根
啊，空是楞严经讲七大，多了一个什么大呢？根大。因为楞严经最重视的是舍是用根啊，那么根大对应的就是大势至念佛，菩萨念佛圆通大。因此，以根大为主的修行法门，绝对不可能变成成名念佛。所以，当然见法性这一点是比较高的，是禅宗常才讲的啊。那第二个，我们讲的是说向佛德，佛的德在经典上或讲说三德：法身德、波罗德、解脱德，或者说智德、断德、恩德。啊，甚至很多经典上啊，是所谓十力、十八不共法，名相很多了。但是我不仔细解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都是已经成就的所谓的正量。在事实上，我们比较重要的是从怎么去努力，从因中去努力啊。所以果位呢，如果你因中不努力呢，讲太多果位呢，其实只是空中楼阁而已啊。所以大乘佛法常常讲果位讲的很多啊，可是对很多人来讲，根本上不去呀、啊，因为你如果没有在因为去努力的话，根本上不去。因此果位不必多说，但是也不能不说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是我们的目标。因为我们学佛就是要知道你将来的目标，将来要成就什么嘛。所以说还是要多少说，但是在古来讲念佛的层次里面，讲见性有啊，讲下面的有，讲向佛德的比较少，一般来讲都是讲四个。那我觉得向佛德的部分还是要讲，因为这是我们要知道修行最后的目的呀、啊。所以所谓向的话，就是说中国人所讲的，虽不能至而凡心向往之，要往这个方向啊去努力，这个称为啊向佛德。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第三个习佛行啊，习就是学习的意思。我们学佛当然就是学佛的所做的一切，行的话就是我们讲行主要有三种行，就是三种业：身、口、意、三业。其他所说的、其他所做的、其他所想的，身者为戒的典范。佛的一切身体所做的一切行为、归依行为，都是最纯正，这都是我们所学习的典范，所以称为戒的典范。那佛所说的大概都是在讲经说话，所以所说的话就是变成所谓的教的纲领，所有的讲经说话都是从这边所出来的。然后意呢，佛法心中经常维持在定慧等值的状态中啊，当然也是佛经常也是在为弘法度众而努力的。所以以这个身口意三业作为我们学习的典范。那怎么学习呢？基本上还是从闻思修啊着手。我们刚才讲口者是讲经说话，所以我们要听闻说话啊，去思维法义，然后跟着这个教理去修行，而最后得到戒定慧这样的成就。这个是习佛行。再来的话就是观佛相，佛有三十二相，有八十种好啊，甚至在观无量寿经的话有十六种观法。但是只是观佛相不见得就是观佛啊，因为我们也都知道本能圣王也有三十二相，观相不等于观佛啊。金刚经里面有讲，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得见如来。那么讲白一点，在佛陀当时的话还看得到佛，我们现在呢看不到佛了。我们看得到的都是人家雕塑，对不对？雕塑呢，可就是有，就是佛嘛，有三色相吗？我记得我好几年前我去大陆的时候，有一个大陆非常有名的画家，他 大佛像很有名，他听说我要去啊，千里迢迢特别跑去问我这个问题啊，说我们大佛像一定要符合这个佛说照相度量经所制定的比例吗？佛说照相度量经基本经典，这是藏传的经典，那里面有被严格规定头手比例怎么样？然后他问我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比例来画吗？那我一听就知道他就是不喜欢嘛，不喜欢才要问嘛，喜欢有什么好问的。哦，就说那你也知道嘛，那个比例一定是西藏人的比例啊，中国人画佛像一定像中国人嘛，日本人画佛像一定像日本人嘛，所以那个比例一定是西藏人的比例嘛，你中国人画佛像为什么要学个西藏人的比例嘛？他听说哦，很爽啊，高兴啊，从此解脱了，要怎么画都可以啊。我只是不好意思说哈，我后来想想，我应该跟他讲说，我有千百亿化身啊，你要怎么画都可以啊。啊，什么话都可以，那就没有标准了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其实我们所谓的观佛像啊，它能不能观呢？最后就有这一句话，相应者就当作摄心入定的方便。哦，如果觉得这个佛像，不管谁画的，你觉得你看起来上眼，跟我们相应，你就把它当作一个对象。观，是不是真佛呢？不重要，就像我们薯皮一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有什么了不起呢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但是数久了心能够安定，能够减少妄想，它只是一个方便，你不用把它当作那么真实。好，这是观佛像。再来说佛名，大部分人的名字都是以德立名的啊。名字都很好听啊，啊，包括佛一的名字也很好听啊。但是名是不是跟实能够相应呢？很多人名跟实不相应啊。但是佛的话，一定是名跟实能够相应的。但是佛的德啊，有千千万万，你知的只是其中的一义啊。所以大法其实如大海中啊，只取一瓢啊，其实是过一漏万。而且甚至很多人持名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名的意思。好，我们说阿弥陀佛，无量光，无量寿，无量光这是什么？无量光是无量的智慧。那无量寿呢？你可以说是无量的福德。可是福德那么多，你为什么专指无量寿呢？就还是过一个弯，对不对？那不管怎么样，名有千千万万啊，德有千千万万，名的话只是一个，所以真持名跟真正的了解佛法啊，距离太遥远了。但是相应者也不妨当作摄心入定的方便。为什么呢？好，你把持名号当作修定的方便。这个在《阿弥陀经》里面有讲啊，就是名号啊。说一日一至七日一心不乱，主要持名主要是求什么？求一心不乱，当作究竟的法门。因此我们看这五个层次的念佛法门，见佛性梦佛德，对很多人来讲太高了，遥不可及，说你这辈子要不要开悟，不敢讲要啊。因为对很多人来讲似乎太遥远了，所以他宁可退而求其次。所以对这四跟五呢，一跟二不能够当作入手的方便。那么观佛像持佛名呢，我觉得太狭隘了。因为真正的佛法不会只是一个像，更不会只是一个名啊。所以从这个没办法显出佛法的特色了。因此事实上我们一般人讲的大部分来讲是属于第三个习佛行，怎么样呢？从文殊修入戒定慧，
那么这个好的话再往上上去提升到啊能够见性啊，那么你也可以往下延伸到啊持名念佛观相念佛当作修定的方便，这个就是以从文字修啊而修而得接近会。那这种念佛法门呢跟我们所听到的其实是相信是完全一样的，这也就是说我这也就是我刚才所讲的，其实大小圣各宗各派修的其实都是念佛法门。那会不会生净土呢？他这里面有没有讲到化验呢？没有讲到化验，对不对？你就是这样修嘛，这样修就能够生净土吗？因为事实上生不生净土不是你发不发愿的关系啊，是你累积了多少的福德智慧，因为因跟果是对应的，你有这样的因就会有这样的果。我们讲说发愿，我们问你下生恶道有没有人发愿？没有人发愿，对不对？那你有这样的业你还是去了嘛。那往生天道也是一样，你只要照修善，那就像你的福德够了啊，自然就往生天道。那净土也是一样，如果你的修心够净的话，自然就往生净土。没，这跟发愿没有关系，因为事实上都是以我们讲说随业往生啊，事实上好听一点的话是随着你的福德跟智慧啊能够往生净土。因此事实上最早的不需要强调，不需要强调发愿，因为你修到怎样的程度，就有不同品位的净土跟你对应。就像六道众生一样，哦，修三业就往生天道，到二业就往生恶道，这是很必然的。因此，一其静心的程度，就有所谓的多方的净土，能够对应。所以在佛经中最早出现的净土不是东方净土，不是西方净土，是上方。上方是什么？在色界天。哦，我们这讲说哦，三界嘛，异界啊，人道在上去是异界天，在上去是色界天，然后是无色界天。在佛经最早出现的净土是在色界天，为什么呢？无色界天不可能修行，那成为遍地，因为定多会少，反而是修行的障碍。所以佛教不鼓励往生啊无色界天。因此，主要的净土是在四禅天里面的五净居天。色界天有啊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那四禅天里面总共有九个天，其中四个是外道天。五个是净居天，是什么人往生呢？三果圣往生的地方。所以这个标准是非常高，对不对？三果圣人，他为什么不是四果呢？四果已经不受后有了，当然就不会再往生的。最后能够往生的，就是三果的圣人。那么在这个五净居天里面，在这一生最后一生修行。一定能够证得阿罗汉果，所以我们就称为一生成败，在这一生一定证得阿罗汉果。所以后来大圣的所谓的一生补处，就其实那一生补处的观念是从一生成败证阿罗汉果出来的。他证得阿罗汉果是比较明确，他在一生里面要在就成佛，这观念其实有很多值得讨论的。好，那刚才讲到是说啊，三果的圣人往生的是五净居天，那初果、二果会往生哪处呢？经典上面讲得很明确，但是很明确的就是不可能到色界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二果称为什么？一来，来是来什么地方呢？来地界天。因为他没有办法到色界天去，如果到色界天就称为不来，不来是不来异界，不是不来受身了，不来异界天。那 恶果的话，他们必然还要再来，再来异界天、人天受生一次。所以大致上来讲，哦，那出果的话分为七番生死，七番生死大致上也是在异界天跟人之间，他不会下的话不会堕落三恶道，上的话还是到色界天，就在这里面啊，哦，不管是一生还是七生啊，反正这个都不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出果跟恶果人来讲，他已经不退转了，不退转了，不管是一生七生，反正保证得解脱了。对他们来讲，往生何处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。因此，真正的净土法门，不是对正果的人讲的，是对我们这些还没有正果的人，对下辈子能不能修行，能不能继续修行佛法没有信心。其余的净土是对学人，对未具信心者而说的。那么什么叫做未具信心？不是对佛名信心，不是对法名信心，是对自己尤其下辈子能不能继续修学佛法没有信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说凡夫会有隔音之谜，啊，你这辈子修行佛法，下辈子会到哪里去，变成什么样不知道，这是第一点。未来的世界善知识越来越少，啊，外道越来越猖狂，所以我们更没有把握一定能够来人间，更没有把握下辈子一定能够修学佛法。因此对很多人来讲，我这辈子结束之后往哪里最安全呢？往净土最安全。那净土有什么地方让我们觉得最安全呢？第一个，所谓净土基本上面都是有佛菩萨住持说法。我们一般人靠自己自修是不够的，靠很多从参到了共修也是不够的，啊，爱人间就是要有善知识。那在净土啊，更重要是我有佛菩萨住持说法，啊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支柱。第二个呢，其实同参善知识，我们在人间学佛有的时候很辛苦啊，你家里人不一定学佛啊，有的时候你同事不一定学佛啊，那你要跟他们敷衍吗？敷衍又觉得很浪费时间了，不然的话你就孤立了吗？那些日子也不好过了。但是在净土的话没有这个问题，因为净土的话大家都是学佛才去的，修行而不只是学佛啊。我们人间有的时候说大家都学佛啊，这个人学禅的，那个学净土的，哎，两个还是门是帮互不对啊。有的时候都是要修净土法门，这个要往生东方，那个要往生西方啊。但是如果你到同一个净土，大家修的都是同一个法门，所以没有这些人事上面的困扰。第三个呢，净土法门无自身的困扰跟负担。人间不要讲说修学佛法，为了活下去你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那工作哦，也要应酬，要应付很多生活所需呀。有的人花费很多时间，有的人还因此造业呀，对不对？那在净土里面，吃的、穿的，都等于在天道一样，没有这些食衣住行的负担，啊，食衣住的话，当然行大概每个人将近都有神足通。哦，都要到哪里都可以到哪里，所以没有这些负担了，啊。至于是不是无量寿，我觉得这个不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最重要的是不退转。在净土修学佛法可以不退转，为什么呢？你看前面的，如果前面三个条件都记住的话，你还退转，你要转到哪里去呢？哦，有佛不是就是说法，还有这么多同参参知识，还没有生活的负担，那一次整天到那边就是修行了，没有其他的事情了。所以到净土不退转，不是到净土就不退转，是因为到那边去修学佛法，那边的 因缘条件都比人间殊胜很多，对不对的？很多人一直强调净土哈，是真受用多好啊！去享福，那么人去只是去享福，福报享尽了还是会退转，是因为修学佛法，所以不退转啊！这一点很重要啊。